赏罚如果被君主和臣下共同掌握，禁令就无法推行。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？用造父和王子逾期的例子来说明。子罕像突然窜出的野猪一样制造祸乱，田成衡像园林池塘一样引诱百姓，所以宋军和齐简公被杀害。祸患在于王良和造父共同驾车，田连和程翘共同弹琴。国家安定强大出于法治，衰弱混乱出于王法徇私。君主明白这一点，就会公正地施行赏罚，而不是对臣下施恩。爵位俸禄出于功劳，惩罚诛杀出于罪行。臣子明白这一点，就会尽忠效死，而不是为了忠于君主个人。君主通晓不必施恩的道理，臣子通晓不必尽忠的道理，就可以称王天下了。秦昭襄王懂得君主的道理，而不发放五院的果书。田维懂得臣子的道理，所以教导田章，公宜修拒绝接受送来的鱼。英明的君主要借鉴国外的情况，但国外的事情如果不恰当就不能成功，所以苏代批评齐王。君主借鉴上古的情况，但在位的人如果不合时宜就不能显达，所以潘寿谈论大禹传位的情形。君主对此没有觉悟，方无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担心穿着相同衣服的人同车，同族的人同住，更何况是借给臣下权势呢？吴章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劝说君主假装喜怒，更何况是真心实意的借给臣下权力呢？赵王厌恶老虎的眼睛而受蒙蔽。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，就像周朝的行人拒绝喂猴一样。君主是依靠严格执行法令，责成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。听说过即使官吏混乱也有独善其身的百姓，没听说过有作乱的百姓而官吏却能独自治理好的。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官吏，而不直接治理百姓。这就像摇动树根和拉动渔网的总绳一样。所以失火的色夫不能不追究责任。救火时如果官吏提着水壶跑去救火，只能起到一个人的作用，如果拿着鞭子指挥别人，就能驱使上万人。所以运用统治术的人，就像造父遇到受惊的马，如果自己去牵马推车就寸步难行，代替别人直配挥鞭马就飞奔起来。因此用铁锤铁针整平木材，用绑琴矫正弯曲，否则祸患就像闹齿在齐国掌权而杀死齐闵王，李兑在赵国掌权而饿死赵武灵王。按照国事的道理去做，就不必辛劳而能成功。就像资政坐在车辕上唱歌来让人帮他推车上高桥一样，他的祸患在于赵简主实税吏擅自调整征税的轻重。伯夷说国家内部被贪污中饱，赵简主高兴，但国库空虚，百姓挨饿而坚力富足。所以齐桓公巡视民间，管仲因而减少积压的财物和怨恨的女子。否则就像严陵乘马不能前进，造父经过时为此哭泣一样。造父驾驭四匹马，奔驰盘旋，随心所欲。他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驾驭马，是因为他独自掌握着缰绳和鞭子的控制权。然而马被突然窜出的野猪惊吓，造父不能禁止，不是缰绳和鞭子不够严厉，而是由于威严被野猪分走了。王子逾期为赵简主驾车不用缰绳和鞭子，而是根据马的需要来驯服他，因为他独自掌握着草料和饮水的控制权。然而马经过园林池塘而驾车失败，不是草料和饮水不够充足，而是由于恩惠被园林池塘分走了。所以王良和造父是天下的好车夫，但如果让王良操纵左边缰绳并吆喝，让造父操纵右边缰绳并鞭打，马就走不了十里路，这是因为两人共同驾车的缘故。田连和程翘是天下的好琴师，但如果田连弹奏上弦，程翘按捺下弦，就不能奏出乐曲，这也是因为两人共同弹琴的缘故。凭着王良造父的高超技巧共同执缰驾车，不能驱使马，君主又怎能与臣下共同掌握权力来治理国家呢？凭着田连程翘的高超技巧共同弹琴，不能奏出乐曲，君主又怎能与臣下共同权势来成就功业呢？另一说，造父为齐王驾车，用让马口渴的办法来驯服马匹，驯成后在园林中试车。马口渴看见园林中的水池，离开车子向水池跑去，驾车失败。王子逾期为赵简主长途驱车争夺千里马的表率，出发时野猪藏在沟中，王子逾期勒紧缰绳挥动鞭子前进， 野猪突然从沟中冲出，马受惊，驾车失败。司成子罕对宋军说，奖赏赐予是百姓喜欢的，君主您自己执行，杀戮惩罚是百姓厌恶的，我请求担当这件事。宋军说好，于是发布威严的命令，诛杀大臣。宋军说去问子罕，于是大臣们害怕子罕，百姓们归附子罕。过了一年，子罕杀了宋军而夺取政权，所以子罕像突然窜出的野猪一样夺取了他君主的国家。齐简公在高位上，刑罚很重，诛杀严厉，加重赋敛而杀戮百姓。田成衡施行慈爱，宣扬宽厚。简公把齐国百姓当作口渴的马，不对百姓施加恩惠，而田成衡用仁厚作为园林池塘。另一说，造父为齐王驾车，用让马口渴的办法驯服马匹，一百天后驯成。驯成后请求在齐王面前试车，齐王说在园林中试车。造父驱车进入园林，马看见园林中的水池就跑，造父不能禁止。造父用让马口渴的方法驯马已经很长时间了，现在马看见水池倔强地跑开，即使是造父也不能控制了。如今齐简公用法令禁止民众已经很长时间了，而田成衡从中获利，这是田成衡倾覆了园林池塘向口渴的百姓展示。另一说，王子逾期给宋军做千里追击的准备，已经套好车，检查马的嘴唇和花纹，将要出发时驱马前进，车轮合乎绳墨，拉马后退，马蹄掩盖痕迹，拍马出发。野猪从洞穴中逃出，马退却后退，挥鞭不能前进，马倔强地跑开，缰绳不能控制。另一说，司成子罕对宋军说，奖赏赐予是百姓喜欢的，君主您自己执行，诛杀惩罚是百姓厌恶的，我请求担当这件事。于是杀戮百姓，诛杀大臣。宋军说和子罕商议。过了一年，百姓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中，所以整个国家都归附他。所以子罕劫持宋军夺取政权，法令不能禁止。所以说子罕像突然窜出的野猪，田成常向园林池塘。如果让王良、造父共同驾车，每人操纵一边缰绳而出门，驾车必定失败而道路不通。如果让田连、程翘共同弹琴，每人抚弄一根弦而弹奏，声音必定失败而乐曲不成。秦昭王生病，百姓没理买牛，家家为他祈祷。公孙述出去看到这种情况，进来祝贺说，百姓竟然没理买牛为大王祈祷。昭王派人去问，果然有这事。昭王说罚他们每人两副铠甲，没有命令而擅自祈祷，这是爱护我，他们爱护我，我就要改变法令而对他们另眼相看，这样法令就建立不起来，法令建立不起来是导致混乱灭亡的道路，不如每人罚两副铠甲而恢复治理。另一说，秦襄王生病，百姓为他祈祷，病好后杀牛还愿。郎中严鄂、公孙衍出去看到这种情况，说现在不是社稷和年终祭祀的时候，为什么杀牛祭祀社神，感到奇怪就问。百姓说君主生病，我们为他祈祷，现在病好了，杀牛还愿。严鄂、公孙衍很高兴，见到秦王拜贺说，您超过了尧、舜。秦王吃惊地说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回答说，尧、舜的时候他们的百姓还没有到为他们祈祷的程度，现在大王生病而百姓用牛祈祷，病好后杀牛还愿，所以我们私下认为大王超过了尧、舜。秦王于是派人去问是哪个礼做的，罚那个礼的李正和吴老各两副铠甲。严鄂、公孙衍惭愧不敢说话。过了几个月，秦王喝酒喝得高兴，严鄂、公孙衍对秦王说，前些时候我们私下认为大王超过了尧、舜，并不是敢于奉承，尧、舜生病他们的百姓还没有到为他们祈祷的程度，现在大王生病百姓用牛祈祷，病好后杀牛还愿，现在却罚李正和吴老各两副铠甲，我们私下感到奇怪。秦王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懂这个道理？那些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，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为我所用，是因为我的权势而为我所用，我放弃权势 与百姓相交往，这样如果我不爱他们，百姓就不为我所用，所以我要断绝爱的途径。秦国发生大饥荒，殷侯请求说，五院中的草木、蔬菜、橡果、枣粒足以救活百姓，请发放。昭襄王说，我们秦国的法令让百姓有功受赏，有罪受罚，现在发放五院的蔬菜草木，是让有功和无功的百姓都得到赏赐，让有功和无功的百姓都得到赏赐，这是导致混乱的道路。发放五院而混乱，不如放弃枣粒蔬菜而保持安定。另一说，如果下令发放五院的瓜果、蔬菜、枣粒足以救活百姓，这是让有功和无功的百姓都去争夺，这样产生混乱，不如让他们饿死而保持安定。大夫，您还是放弃这个想法。田伟教导他儿子田章说，想要自身得利，先要利于君主，想要家庭富裕，先要国家富裕。另一说，田伟教导他儿子田章说，君主出卖官爵，臣子出卖智力，所以只能依靠自己而不能依靠别人。公孙仪做鲁国宰相而喜欢吃鱼，全国的人都争着买鱼献给他，公孙仪不接受。他的弟弟劝他说，您喜欢吃鱼却不接受，为什么？公孙仪回答说，正因为喜欢吃鱼，所以才不接受。如果接受了鱼，一定会有低三下四的神色，有低三下四的神色就会枉法，枉法就会免除宰相职务。即使喜欢吃鱼，那些人也不一定会再给我鱼，我又不能自己供给鱼。如果不接受鱼而不被免除宰相职务，即使喜欢吃鱼，我也能长期自己供给鱼。这说明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，明白别人为自己不如自己为自己。子之做燕国宰相，地位尊贵而独断专行。苏代替齐国出使燕国，燕王问他，齐王是怎样的君主？苏代回答说，一定不能称霸。燕王问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从前齐桓公称霸，国内事务交给鲍叔牙，国外事务交给管仲，桓公披散头发而亲近妇女，每天在集市上游玩。现在齐王不信任他的大臣，于是燕王更加信任子之。子之听说后，派人送给苏代100亿黄金，任凭他使用。另一说，苏代替齐国出使燕国，看到如果不帮助子之，就一定不能完成使命回国，贡品赏赐也得不到，于是去见燕王，就称赞齐王。燕王说，齐王怎么这样贤明，那么一定会称王吧。苏代说，救王还来不及，怎么能够称王？燕王说，为什么？苏代说，他任用所喜爱的人不恰当。燕王说，他怎么会灭亡？苏代说，从前齐桓公喜爱管仲，立他为仲父，国内事务由他治理，国外事务由他决断，把整个国家交给他，所以一统天下，九次会合诸侯。现在齐王任用所喜爱的人不恰当，因此知道他会灭亡。燕王说，现在我任用子之，天下还没有听说过吧。于是第二天上朝，就让子之处理政事。潘寿对燕王说，大王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。人们之所以说姚贤明，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许攸，许攸一定不接受，这样姚既有让天下给许攸的名声，而实际上没有失去天下。现在大王把国家让给子之，子之一定不接受，这样大王就有让国的名声，而与姚有同样的德行。于是燕王就把整个国家托付给子之，子之的地位非常尊贵。另一说，潘寿是隐士，燕王派人聘请他。潘寿见到燕王说，我担心子之会像翼一样。燕王说，什么翼？潘寿回答说，从前禹死的时候要把天下传给翼，启的党羽就一起攻击翼而拥立启。现在大王信任爱惜子之，要把国家传给子之，太子手下的人都掌握着官印，而子之手下的人没有一个在朝廷。大王如果去世，那么子之也就成了翼。燕王于是收缴官吏的印玺，300石以上的官印都交给了子之，子之的地位非常尊贵。君主用来借鉴的是诸侯的士人，现在诸侯的士人都是司门的党羽。君主用来修养自身的是山野的隐士，现在山野的隐士都是司门的门客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夺取官爵的权柄在于子之。所以吴章说，君主不能假装憎恶或喜爱人，假装喜爱人就不能再憎恶，假装憎恶人就不能再喜爱。 另一说，燕王要把国家传给子之，问潘寿。潘寿回答说，禹喜爱义儿，把天下托付给义，不久用启的人做官吏。等到年老，以为启不能担当治理天下，所以把天下传给义，而实权却都在启手中。不久启和他的党羽攻击义儿，夺取了天下。这是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义，实际上让启自己夺取。这说明禹不如尧，顺势明显的。现在大王要把国家传给子之，而官吏没有不是太子的人，这是名义上传给子之，而实际上让太子自己夺取。燕王于是收缴印玺，300石以上的都交给子之，子之于是位高权重。方吾说，我听说古代的礼制，出行不与穿同样衣服的人同车，不与同族的人同住，何况君主竟然借给臣下权势，让臣下分享自己的势力呢？吴章对韩宣王说，君主不能假装喜爱人，将来不能再憎恶，不能假装憎恶人，将来不能再喜爱。所以假装憎恶和假装喜爱的征兆表现出来，谄谀的人就会借此来毁谤或赞誉，即使有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再收回，何况真心实意的借给臣下呢？赵王在园林中游玩，身边的人把兔子给老虎吃而停了下来，老虎瞪圆了眼睛。赵王说，老虎的眼睛真可恶。身边的人说，平阳君的眼睛比这更可恶，看到虎眼还没有危害，看到平阳君这样的眼睛就一定会死。第二天平阳君听说了，派人杀了说话的人，而赵王没有诛杀平阳君。魏国的国君到周朝朝见，周朝负责接待的官员问他的名号，回答说诸侯辟疆。周朝接待官员拒绝他说，诸侯不能和天子用相同的名号。魏君于是自己改口说诸侯悔，然后才让他进去。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，禁令的约束真是深远啊，虚名都不能借给别人，更何况是实际权力呢？摇树的人如果一片一片的摘树叶，就会劳累而摘不遍，如果从左右拍打树干，树叶就会全部摇落。靠近深渊摇树，鸟会受惊高飞，鱼会害怕下沉，善于张网的人拉网的总绳，如果一根一根的捉网眼然后才得到鱼，就会劳累而困难，拉总绳鱼就进网了。所以官吏是百姓的根本和总绳，因此圣人治理官吏而不直接治理百姓。救火的时候，如果让官吏提着水壶水瓮跑去救火，那只是一个人的作用，如果拿着鞭子指挥驱使人，就能控制上万人。因此圣人不亲自管理百姓，明君不亲自处理小事。造父正在锄地，当时有父子乘车经过，马受惊不肯前行，儿子下车牵马，父子一起推车，请造父帮忙推车。造父于是收起农具，停下放在车上，登上儿子的车。他刚刚拿起缰绳，拿起马鞭，还没使用，马就都跑起来了。如果造父不会驾车，即使他竭尽全力劳累身体帮他们推车，马还是不肯前行。现在他自身安逸，还把农具放在车上，对人有恩惠，是因为有方法驾驭马。所以国家是君主的车，权势是君主的马，没有方法驾驭，即使自身劳累还是免不了混乱，有方法驾驭，自身处于安逸享乐的地位，还能成就帝王之功。锤子和砧板是用来平整不平的东西，矫正器是用来矫正弯曲的东西，圣人制定法律是用来平整不平，矫正不直的。闹齿在齐国掌权时抽了齐闵王的筋，李兑在赵国掌权时饿死了赵主父，这两个君主都不能使用他们的锤子砧板和矫正器，所以自身被杀成为耻辱而被天下人嘲笑。另一种说法，进入齐国只听说闹齿而没听说齐王，进入赵国只听说李兑而没听说赵王。所以说君主如果不掌握权术，威势就会减轻，而臣子会独揽名声。另一种说法，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执政，李兑做相国，武灵王不亲自掌握生杀大权，所以被李兑劫持。另一种说法，田婴做齐相，有人对齐王说，全年的账目大王不用几天时间亲自听一次，就无法知道官吏的奸邪得失。齐王说好。田婴听说后立即请求齐王听他汇报账目。齐王将要听时，田婴让官员准备好契约和斗士参生的账册。齐王亲自听账目，账目听不完，饭后坐下不再吃晚饭。 田义又说群臣整年日夜不敢懈怠的事情，大王用一个晚上听，群臣就会受到鼓励。齐王说好。不久齐王就睡着了，官吏都拿刀削改契约和生时的账目。齐王听账，混乱就开始了。资政子拉车上高桥，拉不动了。资政盘腿坐在车辕上唱歌，前面的人停下，后面的人赶来，车就上了桥。如果资政没有方法招来人，即使自己用尽力气到死，车还是上不去。现在他自身不劳苦，而车能上桥，是因为有方法招来人的缘故。召检主派收税的人，官吏请示轻重。检主说不要轻也不要重，重了利益归上面，轻了利益归百姓，只要没有私利就公正了。伯夷对召检主说您的国家中间饱了。检主高兴地说怎么样呢？回答说上面国库空虚，下面百姓贫困饥饿，但监吏却富了。齐桓公穿便服到百姓家巡视，有老人自己养活自己，桓公问他原因，回答说我有三个儿子，家里穷没钱娶妻，出去做佣工还没回来。桓公回去后告诉管仲，管仲说国库有腐烂变质的财物，百姓就会饥饿，宫中有怨女，百姓就没有妻子。桓公说好，于是把宫中妇女嫁出去，向百姓下令男子20岁娶妻，女子15岁嫁人。另一种说法，桓公穿便服在民间行走，有个叫陆门记的人70岁了还没有妻子。桓公问管仲有百姓年老没有妻子的吗？管仲说有个叫陆门记的人70岁了还没有妻子。桓公说怎样让他有妻子？管仲说我听说上面有积蓄的财物，下面百姓必定贫困，宫中有怨女，就会有年老没有妻子的人。桓公说好，命令宫中没有侍寝过的女子出嫁。于是命令男子20岁娶妻，女子15岁嫁人，这样内无怨女，外无单身男子。颜陵卓子乘坐苍龙和杂色文马的车，前面有勾势，后面有错坠，马想前进就被勾势禁止，想后退就被错坠刺中，马于是斜着跑出去。造父路过为此流泪，说古代的智人也是这样，赏是用来鼓励的，但毁谤却存在，罚是用来禁止的，但赞誉却加在上面，百姓站在中间不知道往哪里走，这也是圣人之所以流泪的原因。另一种说法，颜陵卓子乘坐苍龙和翟文马的车，前面有错势，后面有立堆，前进就拉缰，后退就鞭打，马前面不能进，后面不能退，于是躲避逃跑，下车抽刀砍他的脚。造父看见后流泪，整天不吃饭，于是仰天叹息说鞭子是用来让马前进的，但前面有错势，缰绳是用来让马后退的，但后面有立坠，现在君主因为臣子清廉而提拔他，因为他不迎合身边人就辞退他，因为他公正而赞誉他，因为他不听从就废除他，百姓恐惧站在中间不知道往哪里走，这就是圣人之所以流泪的原因。